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今天可以来到你们的教会跟大家一起在这里来敬拜主。那么其实我跟你们这个教会是有很深的渊源的因为在24年前那时候是1993年，我呢来到了多伦多到那个。那时候叫做安省神学研究院 OTS Ontario Theological Seminary， 那现在叫做天道天六这个神学院。在那边进修的时候，那时候每个礼拜三我就来到你们的教会这里来带领那个祷告查经祷告会的那么礼拜天呢，每一个月呢我有一次也在这个教会讲道的所以我其实已经在这个讲道很多次了那么也感谢主当我被差到海外去宣教的时候你们的教会在祷告上支持我，也在我们的宣教的经费上来支持我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会在这里，因为我跟你们的领袖们商量说，给我一个机会来跟你们分享，也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跟你们来道谢谢谢你们给我们的支持那么感谢神在2009年神再次呼召我让我离开加拿大这个安舒这个各样比较富足方便的地方到海外去宣教所以我们呢首先被差到韩国去，因为当时候我们那个宣教机构划船他那个时候的策略就是福音进中国所以呢就是要到韩国那个地方让那些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可以安心的也有比较好的环境有比较好的这个属灵的资源的地方来上课，那我们就在这边教导他们训练他们然后差他们回中国去那时候那个政策是福音进中国，所以呢学生就是只有从中国大陆来的了而且呢毕业以后必须回中国，不可以留在韩国或者其他地方所以他们毕业以后呢必须给我们看他有一张单程回中国的机票，那么他们才可以毕业，那我们才会把他们的这个毕业证书给他们所以这个我们在那边呢先后已经差派了50几个学生回去中国所以到现在来讲他们已经向上万人传福音，也有整千人以上的人呢因做他们的工作来信主的那后来划船进一步的说，现在我们不能够只是福音进中国，中国一直享受海外各地方的帮助，现在时候到了，不能够再这样子下去，中国基督徒应该要起来参与普世宣教所以中国应该拆出宣教士到世界其他地方去传福音因为其实现在来讲整个世界我们的华人的宣教士仍然是非常落后的因为我们整个世界来讲现在各地方我们这些华人宣教士也只不过1000多个人，远远落后比我们中国小很多的韩国韩国是数万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方去所以呢我们呢就被差派从韩国被调到柬埔寨我跟吴师母两个人呢就到了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家，就开始一个新的神学院看我们两个人就去开一个神学院了那么这个神学院呢就是一个叫做 跨文化宣教士训练的一个学院那么就是要训练从中国大陆还有世界其他地方来的华人的子弟让他们呢毕业以后呢这次呢就鼓励他们不要回中国了去世界其他还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的人群当中， 去到那些很少基督徒、福音很难传的地方去啊。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开始这样的一个神学院啊。那么，感谢主啊！一开始的时候呢，响应这个呼召的人很少。我们开始的时候，神学院开学的只有两个学生而已啊。不过后来慢慢增加到有十几个学生啊。那么有从中国大陆来的，有从马来西亚来的，还有台湾的啊、香港的，还有柬埔寨本地的华人基督徒啊，都有啊。那么啊，感谢主，在这两年里面，我们差派了十几个那这样的宣教士，到现在有些在柬埔寨，有些去了南美洲等地方去做宣教的工作啊。那这个神学院是非常特别的，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神这样的一个神学院啊，因为很多神学院他们的科目是包括很多方面的啊，所以学生们学的不是专门宣教的，我们这个神学院是科目全都是宣教啊，还有一点教牧科啊，这样子，教牧科就是关于怎么样牧养教会的那些科目啊。那么学生来我们当中的必须是愿意成为跨文化宣教啊，所以这个是曲高和寡啊，因为要奉献到神学院毕业，到自己的国家，到自己的地方担任牧师传道的那很多啊，毕业以后要做宣教师的已经少很多了啊，因为他还可以选择回到自己的国家去 做宣教师啊，但是要做跨文化宣教师，就是说你要离开你的国家，而且去到一个民族当中，这个民族呢不讲普通话，不讲广东话，不讲台湾话啊，好像柬埔寨人就只讲柬埔寨话啊，去到他们当中学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文化，爱他们，帮助他们，向他们传福音，那这样的人呢就更加少了啊。是虽然是少，但是我相信随着我们的努力，有更多华人教会的子弟会愿意来参与这个普世宣教的工作啊。现在我已经退休了啊，那么很多人以为我退休了以后就含饴弄孙啊，在家里面天天呢就是睡觉跟那弄孙啊。但是那每次问我就告诉他们，我们是退而不休啊，所以呢，我们呢只是换了一个，因为这个只是一个退休，只是一个制度而已啊。对我们来讲，我们只是换了一个岗位啊，一个另外一个方式来服侍。所以呢，我们现在不能够啊，长期的在那边，但是我们可以短期的继续去侍奉啊。所以我们呢，今年的一月就开始出去了，到六月才回到这里来啊，就去了柬埔寨，去了马来西亚啊。那么我们明年还会去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是已经退休了的人士啊。那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如果需要我们的帮忙，他们来跟我们讲，那我们就会去帮忙，而且是完全是义务的啊，完全是义务的去帮忙啊，一直到我们真的是，如果我们的力量可以，到一天我们真的觉得说我们呢不能再这样做的时候，那就没办法啊。所以呢，我们呢求神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啊，请大家继续为我们祷告啊。如果我们去宣教啊，好像我现在每次去宣教的话，我本来就是华籍的传道人啊，我现在退休了的，所以他我去宣教，他们就会支持我大概60%啊。那么华籍的宣教士都是要学习信心的功课，另外40%就是要你要自己凭着信心了，那么看看神借助其他方面来帮助啊，就请为我们祷告。那如果你觉得说你有感动，愿意在我们的经费上继续来帮助我们的，当然我们也欢迎啊。但是我们呢没有强求任何人的帮助，我们仰望神的恩典，我们相信神如果感动我们去服侍啊，我们说皇帝不差恶兵，皇帝都这样，何况我们的神是不是啊？难道他会让我们呢挨饿啊来去服侍他吗？不，一定不会啊。所以呢，我们只知道神让我们去服侍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勇往向前去啊。那么我们相信神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呢，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请你们呢 继续为我们祷告啊，像你们以前为我们祷告一样。那我很感谢主，今天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主的话语啊。那今天我不能够跟你们分享我们的事工太多，因为那个时间实在太有限了啊。所以呢，我现在想开始来跟大家来分享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啊，就这题目叫做谨防错误的人生规划。我们把一下时间交托给主，我们同心来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深信，当我们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你有话要对我们说。所以现在我们安静在你面前，主啊，请说，仆人静听。这样等候祷告，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人生呢？我们应该对我们的人生做一些规划的啊。这个其实不是我说的啊，中国人在很早的时候就这样讲，在战国的时代，在这个《诗经》《礼记》里面呢，就有这样的话说啊：“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啊，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对你的人生有做好一些安排计划的话，那你就会成功；那不然的话，你就会失败。那发现不单是我们呢、这些中国人呢、这个华人在很早之前就这样讲了。我发现洋人其实也这样讲，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啊，这个西方就有这样的话说啊 ：“If you fail to plan, you are planning fail。”啊，那意思说，如果你不做计划，你就是计划失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无论东方无论西方都有同样的话语来说。那我们想应该这个就是一个至理名言。这的确的是我们人生需要有做一些计划，有做一些安排，人生需要有规划的。然而不单要做规划，而且应该要有一个 正确的规划。那不然的话你也会失败。为什么呢？因为规划其实就是道路，就是方向，就是告诉你应该走的道路，走的方向。如果规划错误的话，就会走错道路，走错方向，那最后当然就是失败的了啊！所以呢，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人生的规划。所以我们看见刚才我们姐妹带领我们所读的圣经啊，《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一节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所讲的一个财主的那个比喻里面，那么我们看见这个财主呢，他是有一个人生的规划的，不过呢他的规划是错的啊。说他错不是我说的，我没有一个资格来评论谁的规划错跟对啊。但是这个是主耶稣说的，主耶稣说他是一个无知的人啊，无知的人 啊。那么主耶稣如果说他是一个无知的人，那意思什么意思呢？意思说主耶稣认为他的人生的规划是错误的啊，是错误的人生规划。那么我们呢就要从这段经文里面来看他的人生的规划是怎么样子的，那错在哪里，那我们就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人生的规划呢？好，那我们来看他的人生规划是怎么样子的。那当我们说的人生规划的时候，当然不是只是一件事情，它是有一些步骤的，是不是？好，那我们来看他的人生规划是什么呢？第一个步骤就是趁着年轻努力工作多赚点钱。这样的人生规划有没有错啊？我们是不是应该趁着年轻的时候，我们勤劳的用功的去做我们的事业，让我们呢可以有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收入呢？有没有错啊？好像没有错啊，哦，当然是没有错啦，是吗？啊，圣经都告诉我们，殷勤不可懒惰，是不是？箴言书里面跟好几次提到说，懒惰的人啊，去看那个蚂蚁啊，你看蚂蚁都是很勤劳做工的啊，所以勤劳工作，为做自己将来有更美好的生活啊，这规划应该没有错啊，啊，没有错啊，这个。伟大的神的仆人卫斯理也曾经是这样子告诉弟兄姐妹们，要 尽量的去赚钱、哦、所以呢尽量去赚钱是没有错的，只要不是用那个非法的手段而已、啊、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人呢，圣经耶稣告诉我们说他家道丰富、啊、那么为什么他会家道丰富呢？家道丰富就是说他蛮有钱了、啊、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呢？那么我们不能够说哦，一定是他做那些非法的事，伤天害理的事、啊、那么主耶稣没有这样讲 啊，而且按照主耶稣所讲这个比喻来看，主耶稣所要带给我们看的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东西，不是那个这个走私贩毒啊，或者是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情来发达的人。意思是说如果不是做那些非法的事而发达的话，那么就应该就是说他真的是很勤劳用功 去经营他的事业，所以后来他真的是成为一个、家道丰富的人、啊、所以呢如果他只是用这个正当的手段、啊、正当的方法用心用功去经营他的事业而致富，那么这样子 是没有错的、啊、这个也是我们常常要教导弟兄姐妹们，大家都要努力去工作、啊、圣经也讲、啊、如果不做工就不给吃饭、啊、所以这个是没有错的。好，那么我看到第二个步骤呢，是该用的去用，不需要用的就存起来、啊、你看见这个财主真的是这样子的、啊、那他怎么样呢？他有很丰富的收藏，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哎呀，收入越来越多了，怎么样呢？哦，我要把现在的这个仓房给拆了，拆个更大的，来把更多东西可以存在里面、啊、所以他是有储蓄的啊，要乱花钱，不想用的存起来啊，对不对啊？这个有没有错啊？有没有错？没有错啊，没有啦，没有错啊，储蓄是美德啊啊，我们中国人也不这样讲的吗？啊，应该要平时要积谷防饥、啊、不要宁可而绝井，是吗？就是说我们应该现在有收入的时候要应该要有一些储蓄，以防有一天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么我们可能没有工作或者没有收入的时候呢，这个我们过去储下来的就可以帮助我们、啊、我们常常平时常及时用、啊、平时的时候要收起来，到临及时要用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用、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美德、啊、我在教会的时候、啊、我常常啊，我们的年轻人很多人要结婚了，那么我们都要给他开一个课叫做婚前辅导课程、啊、那我就要给他们来上这个课。这上课其中有一件事情要跟他们谈的，就是关于用钱的问题啊。以前没有结婚的时候，一个人用钱是不是啊？要怎么用得好啊？没钱呢，回家去住在爸爸妈妈的家里面，有的住有的吃嘛，是不是啊？没关系。但是你结婚，你又不可以再这样了，是不是啊？啊，那你要想到你有老婆有孩子啊啊，所以就要告诉他们在金钱上面呢要做一些规划。那我们所欠他们的就是十分之一奉献，十分之一储蓄啊，预备，因为以后女孩子。孩子万一有什么需要，那你有储蓄，那你可以应付当时的危机哦啊！所以储蓄那个是应该的啊，不要像现在的人啊，用信用卡啊，信用卡是什么呢？用未来钱啊！所以呢，明明没有钱，照样去刷刷啊，刷刷刷，后来爆，哈哈，糟糕了，债台高筑啊，这个还不了那个钱呢、啊，就破产啊！那我们呢基督徒也不应该是这样子，我们也应该的确应该是要有储蓄啊。所以这个有没有错啊？没错啊。所以刚才我们讲是卫斯理案他说啊，尽量赚钱，然后他还讲要尽量储蓄啊，所以这应该是没有错的啊。好，那么我们看他的第三个步骤是什么呢？大家都很喜欢的是什么？提早退休享受人生，哦，是吗？你看他怎么样呢？后来呢，他真的按照他的规划，他有足够的储蓄， 所以他可以说 他可以放心的说，哦，灵魂啊，你有很多熟悉啊，那现在可以好好的享受你的人生了，这个也没有错。你说不应该这样子啊，应该说，提早退休去做宣教士，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按照一般的人生来讲，如果说因为自己努力用功啊，用心去经营自己事业，后来真的有很好的收入啊，那么已经足够自己啊下半辈子的需要，要提早退休，那么享受人生，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也不能够说他是错的啊。那么讲来讲去，他都没有错啊，是不是啊？他哪里有错？他这个应该是对的啊，而且应该是可以，应该受到人家的称赞啊，应该去邀请他去什么社团啊，去学校啊，去发表演说，叫大家都这样做。你看现在的人乱七八糟啊，搞到后来都破产。你看他多好的规划安排，可以啊，好好的享受人生，是很对的 啊。但是主耶稣说他错，说他是无知。为什么呢？为什么？关键在哪里？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人他只知道为今生来规划，没有为做来生来规划。他的规划只规划到今生，哦，可以这个提早退休他就完了。他没有想到人不只是这样子，人有一天离开世界以后要去哪里，在下来的时候是应该怎么样子的，这个不在他的规划里面，这个就是他的一个严重的错误，而且这个错误是非常的致命的啊，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错误啊。所以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规划我们的人生呢？那他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他没有规划他的灵魂的归宿啊。人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啊，一天一定会离开世界，是不是啊？中国人讲啊，临终尚有千年树，世上难逢百岁人啊，是不是啊？这里请问有哪一位弟兄姐妹你是超过100岁的，举手给我看看。哎呀，没有哎，没有。街上有没有100岁的人啊？有啊，很少啊。所以无论怎么样都好，就算你100多岁，一天还是一定要离开世界的。离开世界又要去哪里呢？有些人都不知道啊。你问很多人，他说不知道啊，但是不知道危险哦。在明末春秋啊，这个清初的时候啊，中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文人，叫做金圣叹，大概你听过他的名字。他因为文之义啊，就是他写的文章给那个清朝，当时统治中国是清朝了的清廷啊，认为他造反啊，所以结果把他抓起来，然后要砍他的头了。当他被推出去要去砍头的时候，金圣叹讲了一句话，他说：“皇权无客栈，今夜住谁家？”啊，中国人说：“人死了去哪里啊？去皇权。”皇权没有客栈啊 ，no hotel， 皇权没有客栈。今晚上我住在哪里呀？他死了，起来去皇权，皇权没有客栈哦。是他不知道，很多人也不知道啊。可能因为被孔老夫子误导。哎呀，我说，你说哇，这样子得罪孔老夫子啊？我们中国人说孔子是至圣先师哈，伟大的老师啊，那怎么可以说他错？是孔老夫子曾经说什么呢？当他的门徒来问他，他说：“敢问死？”孔子怎么回答？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那孔子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他意思就是说，问这么多干什么啊？问死啊？连活着，单单活着，还有很多问题都还没有想清楚了，不要想死了，先把活着的那些东西搞清楚了，才来想死的问题。所以现在不知道，不要问我啊。所以结果呢，真的。找了中国人是不是受这个影响，很多中国都不晓得到底死了是要去哪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那有些时候基督徒也会有这个问题的。那我在教会当牧师这样多年哈，我就知道，我曾经问一个基督徒说，你如果今晚上哈你就离开世界了啊，那么你有没有把握你一定可以进天堂啊？ 他说不知道。我说啊，你不知道啊？为什么你不知道？他说怎么会知道？说怎么会还问我怎么会知道？我说你那什么时候才会知道？他说死了才知道，死了才知道啊。那死了以后发现不能进天堂，那怎么办呢？哎呦，不能够进天堂，我不要死了，我回来啊，可以吗？啊，不能啊！啊，那时候怎么办呢？哦，所以呢，我们感谢主，我们不像其他的人。很多人问他关于死，有些说他根本连想都不要想，不要问这个问题啊，这个大气利息啊，什么就问这个死啊，这样难听啊。西方比较好一点啊，但是在很多华人这个方面是一个死，是一个不能够说的话啊，所以对死没有把握。但是我们感谢主啊，主耶稣已经给我们很清楚的指示，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啊，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面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如果去为你们预备好的地方，就会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那我们的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了啊，他又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主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为我们预备地方，你的家预备好了，他就来接你了啊。所以呢，我们不用像那个金圣叹说的，哦，黄泉没客栈，我今晚数学家。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只要我们真的是已经信靠主耶稣，相信主耶稣，很真诚的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当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主耶稣会亲自来接。你不要说，但是我如果当我死了以后，我一出来不懂去哪里嘞？不用担心，主耶稣会来接，会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我当牧师这样多年了，不知道多少人死在我的手上，哇，这样可怕哈！我的意思是说什么？我不懂有多少个弟兄姐妹们啊，他们去世以后，我都要给他们来安排整个丧礼嘛，是吧？我看见弟兄姐妹们离开世界以后都很安详的，但是有些时候，有些弟兄姐妹他的父母亲没有信主的，或者他的亲人没信主的，他们说：“哎呀，基督教的仪式好，很庄严神圣又很安静啊，不像那些佛教的、道教的，哇，吵吵闹闹，搞到半夜三更，哎呦，太辛苦了。”所以呢，他们还要我们牧师去帮他们来行这个丧礼，让他们请我，我去不去啊？我还是去的。因为我就是这个机会，不单来帮他们，而且我还给机会来告诉他们有关于圣经的真理啊。这个年轻人离开世界了，他没有信主，但是其他的家人呢，希望他们可以信主，所以我们就去了。不过我常常看见了，他们很快就把那个棺木盖起来，为什么啊？因为很难看，我看一眼以后晚上就会做噩梦啊，所以他们很快就盖起来。但是我们的基督徒都不是的，每次到最后了，还要大家再看。最后来瞻仰仪容，是不是啊？来最后来看，那么我们看见他好像在睡觉也安详啊，我们不会觉得很恐怖啊。我在印象里面最深的是什么？是我自己的妈妈。我刚才跟你们讲，我1993年在这里，是不是？但是在5月多的时候，我就从家里面，我的家人就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说妈妈被诊断中了肝的 cancer， 医生说她维持不久了，你快点回来。所以后来呢，不晓得过去那些弟兄姐妹知道，突然间我走掉了啊，我回家了啊，因为我家人告诉我妈妈病重危险，快点回来，我就赶快回家去了啊。所以还好，我妈妈还在。那么很多我的兄弟都去上班了，他们没有空了，我还有吴师母，我们两个人在照顾我的妈妈，一直到她最后离开世界，因为她是肝的 cancer 啊，很痛啊。但是他就医生开那个吗啡给他，他就不要吃哦，他就这样子眼里忍着个痛，哇，所以他的脸上都扭曲了，都很难看了啊。但是他就是不吃啊，一直到最后他离开世界。但是很奇妙一件事，我看见的是什么呢？我看见他突然间呢，让我们把他扶起来。我说什么事？他比手势说要起来，把他扶起来，他就看那个门口那边看， 忽然间笑到非常的灿烂啊，然后就这样子走了。哎呀，后来他那个满脸笑容就留在他的脸上。我的孩子，我的侄儿侄女，还有其他亲戚朋友来看，他说：“哎，为什么这样好笑啊？啊，那死了还笑得这样开心哦，真的，这个是绝对是真事情，笑这样开心。”他看在那个门口那里，我相信他看见主耶稣来接他了，看见他的主，他笑得这样开心，在看他的时候，完全不像一个病死的人这样子，非常好看。感谢赞美主，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活的神，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刚才我们不唱那首诗歌吗？因他活着，我们不再惧怕明天，明天发生什么事都不用担心。一天，就算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他也会来接我们。所以，各位，无论你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啊，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你快点来相信耶稣啊！这个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啊。刚才我们说，孟老夫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啊？”这个是应该倒过来的，应该是“未知死，焉知生”啊？为什么呢？啊，好像我说，今天早上我是要来你们这边呢、啊。如果我都不晓得我是要去哪里，你说我怎么样来规划我的人生？我必须知道说我是要来米苏沙嘎255号布鲁纳润啊。好了，那么我才知道我应该怎么走啊，我住在哪里，我怎么来这里，我才能规划。我必须先了解我的终点在哪里。如果我不知道我的终点在哪里，我根本没办法来为我的人生做其他的规划。有一本书很多小朋友都读过，我读小学也读过，叫做《爱丽丝梦游仙境》，有没有读过啊？我很喜欢读，很好笑哈、啊、你还记得吗？爱丽丝走到一个地方，哇，几条路不懂走那条路，她就看见那个猫在那边懒洋洋在晒太阳啊，她就问那只猫说：“哎，我应该走哪一条路啊？”那个猫就告诉她说：“看你要去哪里喽。”那么爱丽丝说：“啊，去哪里都可以。”那个猫说：“那你问我干什么？去哪里都可以，你还问干嘛啊？你必须要知道你要去哪里。当你要去哪里以后，你才知道你应该怎么走那条路，是不是啊？”孔老夫子说错了啊！我们应该必须要明白我们的人生的终点在哪里，然后我们才能规划我们的整个人生。这个财主他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不晓得他的人生归宿在哪里。他相信有灵魂，但是他以为灵魂跟他的肉体一样，可以吃喝快乐享受就可以。他不晓得灵魂需要有一个归宿的安排。所以正确的人生规划第一步就是先确定我们有一个灵魂的归宿。那么如果要这样子的话，要怎么做呢？相信主耶稣。你相信主耶稣以后，这个人生的规划里面最重要的步已经完成了。世界上在发生什么事情什么都没有关系，因为本来这个世上就是那个几十年都过去了的，最要紧的是那个永永远远的日子怎么过。主已经为我们预备天堂，只要你相信他，你就可以去了。规划了没有？如果没有规划，今天马上现在赶快在你的心里面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相信你。有一天当我世界的日子末了的时候，你会来接我到你那里去。”每一个基督徒也必须要有这个把握，只要你相信主耶稣，有一天离开世界，主一定会来接你到天父的家那里去。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人生规划，其他的没关系的。只要你人生规划好以后，那其他的就按照这个次序下来，那就没有错了。对，这个人的错误是在没有为他的灵魂做规划啊。我们呢，我们一定要改正这个错误，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的灵魂来做出这个规划。好，这个还有一个什么错误啊？他只知道寄财在地上，不知道寄财在天上。所以呢，当他有钱的时候呢，他就储蓄储在地上啊，储蓄了很多，这个基本上没有错。是更深一层来说，他是错，因为他只知道寄赚财宝在地上，不知道寄赚财宝在天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19-20节告诉我们说啊，不要寄赚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呢有虫子咬，有这个会朽坏，还有贼挖窟窿来偷。那主耶稣说要寄赚财宝在天上，因为天上呢没有虫子来咬，也不会朽坏，也没有贼会挖窟窿来偷啊。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存钱存在地上的银行，我们应该存钱在天上的银行。那怎么样把钱存在天上银行呢？我们要为主来奉献，为主的教会来奉献，我们要让神的各样工作、海外的宣教都有足够的经费 去传扬这个福音。我们把这个钱奉献给主的时候，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啊，地上的钱呢积得多，有些时候呢也会不见掉的，是不是啊？啊，因为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话说的。圣经怎么说啊？圣经说不要注目在这个不定的钱财啊，因为钱财呢会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你没有经验过啊？你说不会啦，我锁在银行的保险箱里面啦，不会不见掉的，很把握不会不见啦。真的吗？对，我跟你讲会的。我有一个惨痛的经验，就是在2015年的年底的时候，突然间我收到我的那个宣教机构那个华川啊，他们给我写的信，他说你筹的款项严重的不足啊。我说怎么会啊，这么严重的不足？我的眼泪发生什么知道吗？因为我去宣教的经费啊，最多来自加拿大，第二啊，我就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加拿大，另外一个就是马来西亚。但是呢你晓得吗，就是在这个2014、2015、2016这几年里面呢、啊，加币对美金，马币对美金啊，好像坐滑梯一样啊！不晓得这个宣教机构写信给我说，他说甚至有一度一块加币只换到4毛多美金。我们在柬埔寨，那个柬埔寨这个国家很奇怪，它通用的货币竟然是美金了、啊，啊，全都用美金那个，所以他们按照我们的预算案寄过美金来的时候，但是这边的钱跌了，马来西亚钱跌了以后呢，结果呢？一年以后他说你的钱严重不足，所以你的退休金已经被抵消了。 我退休回来退休金都没掉了、啊、哎呀，你说我惨都不惨，惨痛啊。这个当然不是我的错了，我也不是我错，说我把它存起来。不过我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告诉我们、啊、钱真的会像圣经所说的会长翅膀的，像天飞跳的、啊、就存在太多没有什么用处、啊、而且你要知道说中国人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吧？当我们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是一无所有的，光着身体来的、啊、连一丝一缕都没有带来，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也不能带什么东西回去、啊、圣经也这样讲、啊啊、我们没有带什么东西到世界上来，也不能带什么东西回去天上、啊、所以我们离开世界以后什么东西都不能带去，就算带去了也没有用啊。啊、这个里面有一个故事，这是一个跟你讲，这个故事不是真的、啊、是故事、啊、说一个人他离开了世界、啊、所以他要去天堂了、啊、但是呢他竟然、啊、两手、啊、拿着很重的东西、啊哇哎、走得好辛苦、啊、走啊走啊走啊，哇，好不容易走到天堂的门口了，那把守天堂门口的是彼得、啊、我跟你讲这个是故事、啊、不是真的、啊、所以彼得就问他说、哎、你来这边干嘛？我说我进天堂啊。哦，你要进天堂啊、哦、好，那你带什么东西 啊天堂是不准带东西进来的 啊不可以带啊。哦，是 啊但是我带来的、啊、你给我带进去吧。哦，这样子啊，那你带什么东西来？彼得问他带什么东西来，他说嘘嘘嘘嘘，不要问不要问不要说，不可以讲的啊。那如果你不给告，彼得说如果你不告诉我，我就不给你带进天堂哦。哦，这样子啊，那我给你看一看啊，你不要讲出来啊。所以他就把那个袋开一下给彼得看，看见了啊，赶快关回去。哦，彼得看见了，彼得说你带这样多黄金来干什么？他说哦，不要讲不要讲，钱不露白啊。哎呀，彼得说你吓死，你怕什么？这个东西啊在我们这边多的是，这个东西呢我们是用来铺马路的，对吗？圣经不这样讲吗？天堂是什么啊？黄金街啊，碧玉城啊，拿这样多黄金回去天堂也没有用，拿来铺马路而已，你要多的是、欸、所以既然不能拿回去啊，那怎么样呢？多多的奉献咯，是吗？所以刚才我们讲威斯里汉、啊、这个是唐崇荣牧师提出来的，他说威斯里汉在一次讲道的时候就跟弟兄姐妹们讲，你们要尽量的去赚钱。哇，弟兄姐妹听得很高兴啊！哇，拍手！哇，这个牧师好，叫我们尽量赚钱啊！所以威斯良心说啊，你们要尽量的储蓄。哇，好啊，这个牧师真的很好，再拍一场，哇，掌声如雷！哇，好啊，尽量的储蓄啊！ 所以威斯理汉他第三句尽量的奉献，还有没有掌声？没了、啊、我每个人都吓到静静、啊、我们真的是要尽量的奉献，因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能够带去天堂，那么留在地上啊，有很多钱在地上会造成、啊、很大的破坏、啊、特别是子孙之间争来争去的时候，你看、哎、呦，你看报纸上报道多少次了，为了争夺遗产、啊、兄弟反目、啊、打架、啊、杀人、啊、什么都来了、啊、像很多有钱人、啊、罗娟是不是、啊、最有钱的什么该死啊，该死他把那钱就说捐出来、啊、所以呢我们呢现在很多宣教机构很多宣教士都很缺经费，有些时候 很可怜，就是说已经很多很缺宣教士了，但是却有宣教士因为不够经费而被要求撤退又回来了，又再去筹钱，筹不到钱就不可以出去的、哦、所以呢但是那边的人千千万人在等候做神的福音，那我们就把钱就尽量往地上银行去存啊，却不肯来帮助这个宣教的事工。所以我们要既赚财宝在天上，不要只是既赚财宝在地上，我们做出一个正确的人生的规划。还有另外最后一点，我们还做这个人还有什么错误啊？他呢只是在地上丰盛，在生命上却不丰盛啊。所以主耶稣用话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他地上有很多丰富财产，所以他呢也可能过了个很丰富生活，但是他的没有属灵生命啊。如果有属灵生命也不丰盛啊。但是一个人怎么会有属灵丰盛的生命呢？那就是要做运动啊。一个人如果要 有身体健康强盛的话，那做运动啊。所以现在我们的医生每次都请叫我们一定要做运动 啊，所以现在我每天早上啊六点多就起来就去我们那个楼下那边、啊、去做运动啊，去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半个小时四十五分钟啊，哦，运动以后真的哇，觉得神清气爽，身体都很好，果然生命丰盛呢，啊，是的，身体要这样子。在灵性上面呢，就是要服侍。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才会丰盛的啊！一个人如果不服侍，就是讲等于什么呢？他一直就吃吃吃吃，想一个人只是一直吃而不活动，你说他身体会健康吗？啊！但是当我们呢领受神的话语，我们在吃主灵的力量以后，我们如果将神的话语行出来，我们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就在做一个运动，让我们的生命才会更加的丰盛。弟兄姐妹啊，你知道吗？刚才我讲啊，我们在地上什么东西都不能够带回天堂，是吗？我刚才跟你讲，是吗？啊，我再跟你讲，如果我现在说，其实有一件东西我们可以带进天堂的，你相信吗？啊，那你说我不是牧师，你这个自相矛盾的。刚才你说什么东西都不能带去，你现在又说还有一个东西可以带去啊？是是是，什么东西不能带去？但是的确还是有一个，还有一件东西可以带去，是什么呢？那就是你为主所做的可以带去。那这个不是我说的，在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三节有这样的话说，他说而且在主里面而死了的人有福了。所以圣灵说，是的，他们细了地上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哦哎、原来你看有一件东西我们可以带进天堂的，这边说什么呢？你为主所做的工作呢，会跟着你的。你去哪里啊？你去天堂，他就跟着你去了。所以呢，我们为主所做的可以带到天堂，可以带到主的面前啊。所以有人问我，哎呀，牧师你怎么这样傻？你现在都服侍主几十年了哈，还要再这样辛苦，还跑到柬埔寨去啊？啊，那、哎、你不能够好好休息吗？但是我跟你讲一句话，是我是退休了。但是我其实不愿意退休、啊、我是退而不休。为什么呢？因为一退便休、啊、如果我什么都不做的话，那么在地上就等你是白占土地，那么你留在这样干嘛？早就回天家去吧、啊、所以呢觉得感谢主，我虽然身体上的确很多毛病、啊、你都看不出来是不是、啊、可能看得出来，你看我的脊骨都歪了 啊，我有一个耳朵听不见、啊、我有一个眼睛看不见、啊、 但是我很好的感谢主的，就是说我竟然到现在没有什么三高啊，所以我什么东西都吃啊，什么肥猪肉也照吃啊，那么我也可以照样活着。神如果给我们有这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怎么可以啊就白占地图啊？所以呢，我现在其实是很多时候 是抢着去做的啊。我听说什么地方需要人的话，我有些时候他们没来找我，就会先问他要不要我去帮忙啊。有些人说、哦、我们没有钱啊，我们经费不足。我说没，我是宣教士，宣教士有一个特色就是只知道有没有需要，不会去问有没有钱啊。只要有需要，那我们就会尽量去帮忙啊。所以呢，无论什么地方有需要，那我们就去做，把握机会多做主工。因为我以前唱过一首诗歌、啊、常常令我很每次一想起来我就害怕啊。他说一首诗，当那日当我见了主面的时候，我会不会报愧为献主更多啊？到那日当我见主地面啊，我报愧为献主更多哇，不能够为主献上更多。但他说要献更多，要献更多啊，要为我主能够献上更多。所以到那日当我见主面的时候，不至于报愧为献更多。所以呢，把握机会，只要有机会我 就去了。今天吴师母不能来，为什么呢？因为本来他要跟我来的，但是那个梅坚堂那边要找他，因为没有人要教主日学，找不到人教主日学，所以来问我们。我说我不能啊，我要来讲道，我怎么可以教主日学？所以吴师母说这样好了，你不能去，我他就教了，而且要教三个月 啊教一个课三个月。好，有需要我们就把握机会服侍。所以弟兄姐妹啊，不是等了牧师传道或者是长老执事来找你来服侍啊，来看家里面有什么需要啊，主动的去问，主动的去要求，让我服侍可以吗？我们要把握机会，人生苦短，机会有些时候就是个时候，有可能就没有机会，所以有机会把握机会，多多的服侍主。到一天主来接我们回天家的时候，我们没有带黄金去，黄金不能带去，但是我们为主所做的可以带到主的面前。哇，当主耶稣来接我们的时候，看见我们满满的东西献给他，我们的主一定非常欢喜高兴，说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来跟我回去享受那个永远的安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要做出人生的规划，不要只是把全部的精神时间都要用在这个世界，用在这个国家，用在这个社会，我们要安排出我们的时间来服侍神，服侍神的教会，让我们将来在主面前的时候可以欢欢喜喜快快乐的，主耶稣我愿你来。很多人很怕主耶稣来，就好像很多 考生很怕考试。为什么怕考试啊？因为没预备好，是吗？那些预备好的很喜欢考试啊，因为考试就是来显出他多么的厉害啊！考试的结果其实是显出我，你看哇，成绩多好。没有预备好的，哎呦，不要考试，不要考试。很多基督徒也很怕耶稣来，因为怕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东西可以献上。我们就要把握这个机会来服侍主，所以要规划我们的人生，安排我们的时间出来奉献，出来侍奉。像我一直在早期，我觉得有些时候，我觉得我现在太有些时候太闲空啊，所以。这两个月在有一个宣道会，叫荣光宣道会，他的传道人说很乐意去休假两个月，那么好，我去，就叫我去帮忙，我就去啊。哦，这个是很小，他的教会很小，就二十几个人，他没有钱给我，没有车马费，没什么啊。于是上次我讲到他要给我车马费，他还问我你英文名怎么写，我说做什么，他说要开支票给你。我说哎呦，你的教会都维持的有困难了还是什么，我说不用了啊，我是宣教士没关系，我帮你讲道，我就帮他讲道。这个是我们呢，不是求人给我们什么，我们相信神会按我们的需要来供应我们，所以我们呢把握这个机会来服侍主，求主帮助我们做出一个正确的人生规划，让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欢欢喜喜快乐的快快乐的光光荣荣见主的面。弟兄姐妹们，我们怎么规划的吧？好，那让我们一起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来给我们许多宝贵的领受，感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来提醒我们，来鼓励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听了就忘，而是把你的话语 存在心里面，并且将它行在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人生规划。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能够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光光荣荣的来见主的面。这个日子不久了，这个世界这样乱，主你来的日子就近了。求你让我们现在就把握机会，让我们做出一个正确的人生规划，合乎你心意的人生规划。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让人的声音停止了，求圣灵的声音不要停止，求圣灵常常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所领受的信息，垂听我们这样的祈求，因为这样祷告祈求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